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王小梅。今天我们继续播送旅美华裔作家林世玉撰写的《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美国岁月》。今天我们来讲述第二个人物，顾敏，喜欢跳舞的房产经纪。1998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加入北京轩亚集团，主要与媒体打交道，帮助外企做产品上市的市场宣传和路演等准备工作，工作挺好，待遇也不错。工作2年后，我每个月可以拿到8000元，算是一个小白领吧，可以买买名牌，没事去星巴克喝喝咖啡了。但是人并不快乐，工作压力大，总觉得这种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一直很迷茫。2001年，我的男友准备出国了，前往美国布朗大学读生物医学博士。我们是同班同学，大二暑假开始谈恋爱。如果我不跟他出国，这段感情将来怎么样可不好说了。于是我没想太多，就在国内考了 GMAT， 也跟着出国了。那一年生活比国内是苦了一点，但玩的还挺开心的。因为先生那时是公共课，还没进实验室，周围有一大群从国内来的朋友，所以3天一个小 party， 5天一个大 party， 大家经常凑在一起热闹。那时我们也没什么钱，就买最便宜的食物，喝最便宜的酒，夏天去钓鱼，冬天去滑雪，挺开心的。后来考了托福，成绩出来后申请到了学校，其中 Boston College 给的奖学金最多，接下来就开始在这里读 MBA 了。刚到美国时，虽说托福什么都考过了，但来到美国还是张不开嘴。那时喜欢逛逛小店，有时推门进去，店主热情地迎上来问 How are you？ 或者 Can I help you？ 在国内学过的 Fine, thank you, and you？好像生活里没人这么说，我不知道地道的方式该如何回答，就只能傻傻的微笑。我英语底子还不错，大学时4级6级考试都是1次通过，但因为学的一直都是英式英语，和美式口语有很多区别，所以即使现在偶尔说到什么，两个女儿也会问妈妈，你说的怎么那么奇怪呀？我只好说，这个说起来话长了，没法跟你们解释。好在当时有一个美国朋友，他教我们英文，我们教他中文，他经常带我们去超市，去 CVS， 一点点教我们日常用语和日用品怎么说。慢慢的我就敢开口了，在家里我也经常看电视，学剧中人物说话。一个假期下来，我的英语提高很多。开学后，因为 MBA 对于课堂参与很重视，在课堂上发言，课后又长时间和同学讨论交流，所以进步很快。上学时我在波士顿，先生在罗德岛，要见一面必须开车来回2-3个小时。开学第一天，老师就语重心长地说，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MBA 的课程会很累的，不但你们自己要准备好，你们的配偶也要准备好。我因为当时和先生分开住在两地，所以就和同学说 We are separated。 他们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在美国人看来 separated 的意思是分居，分开住应该是 live apart。 那几年学习真的很辛苦，所以毕业时还真有同学离婚的。刚一入学，全班同学被拉到一个小岛进行团队训练，分成几个 group，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出彼此的共同点，然后进行合作执行任务，蛮有意思。那时班里华人才五个，三个男生，两个女生，所以我这个中国女生是少数中的少数。美国人很擅长全面展示自己，但如果你是外国人又是女生，那么在学校或者职场中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记得那一天大家在讨论一个任务，具体内容我忘了，我提出一个自认为不错的解决方案，但队里没人理睬我。后来他们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解决方案，教练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试试 Maggie 的方案呢？他们采纳了，最后顺利把任务成功的完成了。后来同学有什么事经常喜欢问我，说中国人很聪明。我们团队一共有四个人，毕业时有三个人包括我因为成绩优异获选进入 Honor Society， 相当于国内的优秀毕业生，他们的事业都很成功。男同学 Matt 是公司的总经理，女同学 Kristen 是一家公司的市场总监。头一年 MBA 的学习特别紧张，分三个学期，从早到晚都有课，每门课都有不同的团队，队员之间互相匿名评分，每天阅读量也很大，要读很多案例，需要写的东西也很多。我认为写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整理知识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可以说那两年的收获远远大于国内好多年。2005年我毕业了，同时也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在罗德岛一家咨询公司做兼职，老板是华人。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美国公司寻找中国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还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咨询项目。这比我在国内的工作容易一些，因为国内往往比较喜欢大场面，注重形式上的东西，但美国更注重内容，注重听众是否从中有收获。所以你不需要把太多的精力花在形式上，只要把内容做好了就可以了。老大第二年出生，先生也在那一年毕业了，进入拜耳工作，全家搬到了纽约州。那时我陆陆续续又帮那家咨询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公司后来搬到了芝加哥，我们的联系也少了。老大两岁半时老二出生了。可以说毕业这些年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照顾家庭和孩子了，工作呢也就是晃晃荡荡的，没有特别像样的上过班。但是对我来说，带孩子陪孩子成长的成就感远远大于工作的成就感，是不是特没出息？房产经济不好做。2011年我开始做房地产经济，当时老二上幼儿园了，我有半天空闲时间，就开始琢磨着干点事儿。不过想找全职是不行的，因为还要顾家，家是女人的责任，这个你是逃不掉的，所以就开始做房地产经纪。这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商业领域，而且自己也要买房子，也想了解一下。美国的房产经纪基本是个人创业，但一开始自己不可以开门营业，要挂在某个公司名下，彼此没有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但公司可以提供法律、系统支持等方面的服务。对我来说， 挣钱倒是次要的，找家正规的公司多学点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找了纽约一家由华尔街出来的兄妹三个人经营的公司，现在应该是纽约最大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了。我最先在纽约考了房地产执照，后来搬到新泽西又考了一次，很幸运每次都是一次通过，有的人考一两次都没考过。我觉得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考试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问题。他考的不是你怎样做生意，而是如何不违法，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法律部分比较难，都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词汇，以前我读 MBA 时也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挺感兴趣的，因为它与生活相关，学起来不觉得枯燥。考试通过后，我必须先找一家愿意接收我的公司，然后周里把执照寄到公司，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监管我，确保我执业时不会违法。我那家公司就有过这种情况，有人做事不违法，只是 unethical 不道德不够规范，最后被开了。小公司一般不会管得这么严。我第一年做了7单，对新人来说还算不错。美国房子交易分买方和卖方，对于买方，我们要帮他找合适的房源，看房子，签合同，房检，讨价还价，协调贷款，过户，每个步骤都要逐一完成。因为美国市场交易的一般都是二手房，他们一般会花2到4个小时与买方和代理一起检查房子，里外查个遍，然后就相关问题出具一个报告，代理就拿着这个报告与卖方讨价还价，争取最优惠的价格。当然有时房子情况太糟糕了，买方干脆就不要了。新泽西的房子如果是木质结构的，白蚁比较多。有人开玩笑，新泽西的房子分为3类，有过白蚁的，正在处理白蚁的，即将有白蚁的。有的房子是结构上的原因，国内叫违章建筑，比如有的房主未经镇里批准就加盖了一层，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房里的水电煤气以及结构要改变，都要经过镇里批准，他们会派人来检查的，这涉及地税的问题。如果你加盖了，地税要增加的。一旦出现，有2种处理办法，一种是拆掉违章建筑，批你2层楼的只能按照批准内容卖，另一种是重新画图，征求镇里意见，如果批了，要监督你的施工进度，比如封墙时要派人来看。如果是正常的房子，从签合同到过户一般是1个多月，但如果有些结构上的问题，少则要2、3个月。所以我们做代理的在签合同前必须很细心，要到镇里去检查地产税和房屋历史，看是否和房主在网上所宣传的相符。比如有的宣传说地产税是1万美元，但实际上是1.3万，那么核实后买方就有可能放弃。还要看手续是否齐全，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规划等等，工作很琐碎。那如果是我代表房主卖房子，前期工作会比较多，比如要帮房主收拾房子，拍照片，做宣传单页，放到网上专门的房源系统里，房源、价格、税、交通、学区，大家都能看到。这类似卖一个产品，你要包装它，宣传它，推销它。如果有人看上了哪个房子是我的单子，就打电话约我看房。我第一年做了7单，2单是卖房的，3单是买房的，其他是租房的。第一单是一对年轻小夫妇买房子，我忙了几个月，结果才赚了900美元。 从夏天就开始忙，但过户时已经是次年一月了，连律师都半开玩笑说要加钱了。但让我高兴的是，我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他们买到房子后给我写了一个很好的评价放在网上，说自己是很挑剔的人，对其他人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但通过与我打交道几个月，觉得我很值得信赖，而且感激我的专业和敬业。因为房子总价不到20万美元，5%的佣金，要买方和卖方工资分到我手上只有900美元了。尽管钱少了些，但毕竟业务做成了，成功帮助了一对小夫妻买到了他们的第一个房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是心，你是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几情人，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情与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你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是爱情不够深，还是没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我要向你倾诉心中无限苦闷， 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经济挣钱很容易，跑几次就能挣不少，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拿到佣金的四分之一，而且时间成本很高，跑很多次才能达成交易，有时可能是白跑。不过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帮助寻找不同的房子给他们，每个环节都很重要，营销学、心理学、经济学，学问大着呢。第一年我的最大一笔交易是卖出了一栋40多万的独栋房子，那天我在做 open house， 就是房子公开让大家去看。我遇到了这个客户，她是40多岁的单身女性，想买套带院子的公寓，可以种花草。我建议她买独栋的，因为独栋的带院子选择会比较大，而且它需要交通很方便，离火车站要近。然后我领着他从东到西挨个镇看遍。半年过去了，他看上了一栋19世纪初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很快就成交了，而且通过讨价还价还帮他省了4万多美金。搬到新泽西后，我2014年卖出了一套价值69万的独栋房，那是朋友介绍的，帮助卖方整理好房子，买一些装饰物布好景，然后找最好的摄影师拍照，2周内就准备就绪，放在了市场上，经历了5家的竞价，很快签订了合同，买方也是中国人。签合同后，房主就搬走了。我后期工作很多，找房检师做房检，找搬家公司搬走屋里的东西，以及后来按照买方提出的要求修补，将近2个月后顺利过户。这几年来，我也带过2批从国内专门过来买房子的中国人看房。去年，北京2家人过来玩，顺便看看房子，他们从东海岸看到西海岸，预算是200万元，在我这里也看了一些房子，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交。中国人来美国最大的障碍是税收问题，如果以外国人身份买房，将来各种税会很高，维护管理花销也很大，大概是房价的20%。如果未来房子让孩子继承，不管房子多少钱都要交很高的遗产税，而且最坏的事情是，如果你把房子租出去，万一房客和房东之间有纠纷，不但请律师的花费大，而且新泽西州的法律倾向保护房客，房客不交房租，你去法院起诉他，必须等法院下驱逐令，等警察来了才能把房客赶走，但是这可能要等上半年甚至一年，期间房东是不能赶走房客的。所以中国人来美国买房真要掂量掂量，是有风险的，不是广告宣传的那么好的。做房地产经纪的每2年要去进修一次，修够学分后才能更新执照，否则执照会到期失效。州里指定几个学校有资格搞培训，培训要17.5个小时，1小时一个学分，其中2个学分是关于法律道德方面的，这是必修课。今年我刚好去培训，还记得其中的6个原则 OLDCAR 即尊从、忠诚、公开、保密、问责、尽职勤勉。美国对银行、投资、房地产经纪等涉及客户隐私的行业，道德规范要求很高， 如果从业者因为道德问题产生纠纷，法律是绝对客户利益至上，竭力保护客户隐私的。正因为我这一行也不好做，所以当年一波上课的十几个同学，现在有好几个已经不做了。我爸经常说，你们这一行我是做不了的，陪别人看半天，别人最后又不买了，以后得规定陪看房也要收费。我说，买房是人生大事，你当是市场买菜啊。我承认这一行不容易，但还是蛮喜欢的。将来等我积攒了一些经验和资源，想做类似顾问那样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提供他们不知道的或者有价值的行业信息，不然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几年来，我每年都在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每个月都做市场分析，比较附近几个镇的均价、变化趋势等，然后发给朋友，他们都挺感激的，因为这些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以前是做数据分析的，所以这些对我并不难。和中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喜欢学区房。我所在的镇叫 New Providence， 两年前这个镇的高中被评为新泽西州第一。我看到这个评分前就注意到这个镇了，因为中国人在全镇居民中占10%左右，不算多，基本都是白人。我不是虎妈型的，所以只要中国人超过20%的镇，我就不会太考虑。你知道中国人多的镇，孩子竞争是多么的激烈。我在这个镇住了快2年了，非常喜欢。一个是比较小，生活方便，另一个是邻里关系很好，能找到社区的感觉。美国是孩子的天堂。小时候我在姥姥家长大，3岁时就被送长托的幼儿园，周一到周六都在幼儿园住，周日才回到父母身边。7岁时幼儿园毕业上小学，才开始回到家里住。刚开始觉得家里很陌生，看着妹妹在父母面前撒娇，羡慕，但是自己做不出那样的举动。那时自己特别懂事，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但童年确实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我自己当了妈妈后，尽量多陪孩子，陪他们慢慢长大，免得将来我和孩子都有遗憾。我现在确实对孩子很上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依赖他们，他们在带着我成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2013年，新泽西出现了一种很稀有的红蝉，据说十几年才出土一次。孩子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只刚蜕皮的蝉，很惊喜，两个人趴在地上饶有兴趣的观察，看它如何晾干透明的翅膀，快乐的大笑。看着他们，我突然觉得快乐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心里特别感动。两个女儿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我经常教他们中国文化。我老觉得人必须要学会接受自己是谁，只有接受了才会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过得安然。孩子小时候，我每年都到他们学校当义工，过年时候给孩子们讲中国春节的习俗，还包了饺子带到学校给他们吃。大女儿2011年开始学古筝，每次我都让她穿上旗袍，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表演古筝。大家都对古筝这种古老的中国乐器表示惊叹。女儿还在邻镇的图书馆、老年中心表演过古筝，弹了刚学不久的《纺织忙》。图书馆馆长听了大为赞叹，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乐器。我觉得，你越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自信，老外才会越尊重你，欣赏你的文化。我们家的邻居和我们大概同时搬过来的，先生是音乐爱好者， 曾经辞职一年专门搞音乐，现在有一个乐队，有时在地下室排练。他告诉我说，夏天时他特别喜欢坐在外面听我女儿弹古筝，说琴声从夜风中传过来，太美妙动听了。那句话说得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女儿刚学古筝的头两年挺痛苦的，现在慢慢喜欢上了，因为她从周围人的反馈中觉得古筝让自己变得更特别。大女儿目前在 Livingston 华夏中文学校学中文，她听说读还不错，但写就困难了。前一段她的中文作业要求用只有造句，她居然来了句，我只有一个好妈妈。我乐坏了，孩子，你还想要几个妈？前几天她从学校回来，得意地说，妈妈，我可以和班上另外一个小朋友用中文聊天了。我一阵激动问，你们都聊啥了？他回答，我说你的屁股真大，他说你的屁股真臭。小女儿呢，中文基础差一些，几乎什么都不会说，但偶尔也有神来之笔，比如每次她爸爸洗澡，她就打了鸡血似的去敲门。她爸问，谁呀？他就回答，老公，开门，我是顾敏。这个倒是说的字正腔圆的。女儿所在的小学有课后班，我主动去开了中文班，教美国孩子们学中文。有些美国孩子特别喜欢学中文，我就在家里一对一教他们。我做这些很受以前认识的一个老人家的影响，他来自台湾，几十年来一到春节就坚持把自己家里的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拿出来摆到图书馆给人观赏。他对中国文化的那种自豪感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有两个孩子，所以我对美国社会与孩子相关的事情可能关注和体会比较多。你不得不承认，美国确实是孩子的天堂，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考虑孩子的需求。比如说你旅游要在网上订旅馆，就能清楚看到是否有孩子的泳池，是否有专门的儿童游戏设施等，一目了然。我们一般一年会带孩子出去玩两三次，很少需要事先做攻略的，都是到那里再说。因为大多数地方的设施都是很齐备的，服务也很好，而且不用担心受骗。我们下周春假要去墨西哥坎昆玩五天。我们这个学区以前没有校车，因为镇很小，教育部门鼓励大家走路到学校。我们家到学校有1英里，相当于1.6公里。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走路上学。有的地方以前没有人行横道，路边全是草坪，家长呼吁要铺一个人行横道，镇里立刻派人征用了草坪，铺上了人行横道。再到学校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类似国内交通协管员的人持着 stop 的牌子，看到有孩子过来，立刻手举牌子，让车辆停住，让孩子先过马路。另外有一些 special need 特别需求的孩子，他们有的患自闭症、多动症或学习障碍等，美国就对他们照顾得很特别。我们以前所在的学区经费多，每个这样的学生都配有一个专门的老师，他们和正常孩子在一个班学习，如果其他孩子正常完成活动，他没完成会有些烦躁，老师就会把他带出去宽慰一下。学区每年会对这类孩子进行评估，老师一直配备到他们不需要照顾为止。每个学区都有这个项目，那么就要由学区出钱送到特殊学校去接受教育。美国每个学校每年都会对经费预算使用进行投票，但特殊教育的费用总是会保证的。在孩子的学习上，中国家长习惯管孩子事无巨细， 但美国有的家长则相反，他们有的人完全把孩子扔给学校，孩子写没写作业都不知道。我们老大每个月要做一次 project， 有 reading、 social study、 science。 有的孩子把题目两行的单词拼错了，家长都没看出来。孩子小时候我会看着他们做作业，二年级后我就基本不管了。如果需要我帮助，我顶多提供点参考建议。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美国人，他们也很重视教育，但重视的东西不一样。我在女儿的学校比较活跃，经常帮他们做点事。今年一起做年鉴时，和几个妈妈聊天，一个美国妈妈居然让女儿参加纽约歌舞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试镜。如果被选上，一年内妈妈和孩子要离开家，在全美各地甚至游轮上巡回演出。我问他，你确定你先生会同意吗？因为参加演出的话要一年不在家，他家里还有个儿子。他说没问题，先生已经同意了。美国人就这样，男孩热衷体育，女孩热衷戏剧舞蹈等文艺。他们对成绩不是特别看重，觉得多才多艺更重要。美国名校招人主要是看你做某件事是否有激情，是否全身心投入，这一点很重要。在美国学校做 project 是经常的事，我个人认为做这个对孩子特别好。孩子要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和自己的团队一起找资料总结，最后还要用图文等方式表现出来，还要在班上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同学点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演讲能力都得到很大锻炼。我大女儿上的是学校天才班，这个班是从参加州里标准化考试的尖子生中选拔出来的，要接受比同龄孩子难度大点的学习挑战。我记得女儿第一节课是研究左脑和右脑的功能。孩子们做完后，老师总结了一句，关于人脑的功能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研究出来，还是未知的。你看，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区别。我们从小被教育成一是一，二是二，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但美国提倡开放式的思维，希望孩子不断探索，找到自己的答案。还有一个题目是列举并研究一个过去100年间影响人类发展的发明家。女儿不知从哪里看到避孕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就想研究这个。老师说这不是孩子的话题，所以后来只好换了一个。美国孩子从上幼儿园起，老师就告诉他们，泳衣覆盖的地方别人不能碰，因为那是他的个人隐私。还会教遇到坏的陌生人应该怎么办，有人扮演陌生人去抓孩子，孩子怎样大声叫喊。学校里有完整的礼仪教育，形式很活泼，比如会编成儿歌，告诉孩子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眼睛，玩具玩完要收拾等等。因为学校的教育内容比较齐备，所以很多家长敢撒手不管。在国内，可能孩子只要成绩好，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但美国不是这样的。老师最喜欢的不是成绩好的学生，而是尽力而为的学生。老师在班上一般不公布成绩，孩子相处也不看成绩，只看兴趣爱好。每次开家长会，老师对每个孩子几乎全是表扬，很少批评，所以美国的孩子一个个都很自信。自从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推行标准化考试，这引起很大争议。我听过一个公共电台专门组织讨论过这个问题，用一个标准化考试结果去衡量不同学校老师的业绩，以此决定给予经费多少，是否继续聘请老师。这似乎有悖公平，因为每个学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教材、师资力量、生源都有很大差异。有的老师为了迎合考试，快快地赶完课程，然后调整内容迎接考试。以前新泽西州是 NJASK 考试，现在改为 PARCC 考试，全州学校统一考试，但考试结果不公布，只给学校做一个总体评价，对孩子的评价也是很笼统的，只是说在全州的10%几。从长远来看，这可以作为全区的参考，但就近期来看，起不到对孩子情况进行及时反馈的作用。我对成绩不是特别重视，平时对孩子比较放手，不把弦绷得太紧。美国有很多华人微信群，里面天天都在交流爬藤， 考常青藤大学，画画、钢琴、写作等内容，我一个也没有加入，因为哪个群都有牛孩子，我进去后会有压力，然后就对孩子会有所期待，如果孩子达不到，我会失望，然后发脾气，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多不好。我的孩子只是普通孩子，只要他快乐幸福就很好了。我从来没有期望他们一定要上常青藤，要多成功。我希望他们作为女孩子，有对爱和美的感知力，懂得享受生活的美好。这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我是个比较随性的人，一向不喜欢按照别人的模式生活，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平时我也不讲究什么名牌，更喜欢去淘小店，买点适合自己的有个性的东西。我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设计感和存在感很强的东西，觉得设计的人特别用心，用一种特殊的媒介传递美，买这样的东西有心有灵犀的感觉。以前在北京时挣钱挺多，会去买名牌，但一点也不快乐，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到了美国后，我才知道自己想要的就是简单的快乐。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心里特别踏实，发现生活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我先生经常到欧洲出差，因为汇率低，买东西比较划算。他会问我需要买什么名牌包包，我一想，买个包还要配鞋、衣服，算了，还不如拿着钱全家出去玩一趟呢。融入美国其实并不难。一些华人移民过来后，觉得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我觉得其实没那么难，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是人类的价值观是相通的。中国人的善良、聪明、勤劳，老外也是很欣赏的。如果你主动参加一些活动，向他人表达你的善意和真诚，性格简单直率些，就能很快融入美国社会。我读 MBA 时，好朋友中就有美国人，他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吃饭。我生大女儿时，他还专门跑到罗德岛看我，为我开 party 庆祝。当妈妈后，我通过孩子结交了很多朋友。有一天算了一下，搬到这个小镇一年多，我认识了40多个朋友。平时女儿学校有 PTA， 就是相当于国内的家长会，我也参加了。每年帮助学校做 yearbook， 每个班有一页，上面有孩子的照片、学校大事记等内容，家长自发编辑、印刷、出售，末页还有孩子的签名。以前老二上学前班时，画画课需要家长帮忙，我经常去。女儿班里每年邀请家长给孩子们读书，我去了好几次。美国人很喜欢把时间花在孩子学校，因为家长经常参加学校活动，就能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引导他。女儿4岁时候，有一次我到班里参加一个活动，发现她不敢出去玩，一问才知道她怕班里的一个男孩，找了老师问明原因，原来男孩玩的时候声音很大，女儿以为是针对她，所以就不敢出去玩。后来老师开了一个小会，告诉孩子们男孩和女孩玩的方式不一样，要互相理解和尊重，之后女儿就没事了。现在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挺高兴的，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凝聚力量，多组织和参加社区活动。2015年春节，新泽西有很多镇的华人自发举办春晚，我们镇也有300多人的晚会，20多个节目，全是我们义工自己组织的，每家带一道拿手菜，现场可热闹了，也有老外参加，他们说社区从来没有人办过这么大的晚会， 我们听了很骄傲。报名的人很多，但因为场地太小装不下，所以有些人就没法参加。今年我们准备自己设计一批衬衫，每次有集体活动时大家一起穿上，这样特别有集体的感觉。目前已设计完毕，衣服也出来了，红灰两种颜色，挺漂亮的，一共十个尺码，50多家订购了138件。我目前在华夏中文学校学习国标舞，先生也跟我一起学，我还是班长呢。我从小跳芭蕾舞，到大学后跳古典舞，老公喜欢足球跑步，我们没有共同的爱好，很难玩到一起。到美国后，我觉得两个人要培养一个共同爱好，所以就拉着他去跳舞了。第一次上课，他看到男人很少，就问我，我可以走吗？我说不能，坚持一下吧。在老师的劝说下，他硬着头皮留下来了。现在他坚持下来了，跳了一年多，感觉还不错。你知道，夫妻平时在家里一般是穿着睡衣晃的，而且蓬头垢面的，但是国际标准舞讲究礼仪，男的要像个绅士，女的要像个淑女，不管平时什么样，反正跳舞时都要装得人模狗样。两个人姿势那么一摆，感觉就不一样了。结婚时间长了，夫妻之间需要这种跳出日常生活的新鲜感，觉得又恢复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种最初的状态，而不是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娘。如果在国内，老公可能忙于工作，忙于应酬，根本不可能和我一起去跳舞。8年前我第一次回国，在饭店里很少看到夫妻两人一起带着孩子去吃饭，一般都是男人和自己的朋友在喝酒吃饭聊天，感觉女人都在家里带孩子，很少出来吃饭。现在国内好了很多，一家子出去吃饭游玩的挺多，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越来越凸显了。在美国，男人家庭观念是很强的，父亲会分担家务，会帮助带孩子，有的甚至周末自己一个人带好几个孩子，给妻子放一两天假。我老公到美国后变化也很大，他很关注家庭，也学会表达感情了。有一次大女儿生日他没赶上，觉得自己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非常遗憾。后来看一部有关父女情深的电影，触景生情地哭了。在美国，我们的日子挺普通的，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感觉挺舒服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出国的选择。2011年，先生有个回国工作的机会，想海归，于是我们回北京为孩子看学校。当时老大上学前班，把他放在一所私校里试上了一天，他上了一天就不去了，说不喜欢，上课双手要背在后面，回答问题要举手，教室里没有玩具。后来我先生工作有点变化，就没有海归了。现在想想，从教育的角度考虑，如果当时回去，现在可能会后悔的。我妹妹的孩子才7岁，已经上各种各样的课后班，英语、写作、演讲、钢琴、游泳，几乎没有玩的时间。我可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将来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们的童年轻松快乐。离开家那么远，不是没有遗憾。我2001年出国，直到2007年才第一次回国，当时大女儿已经1岁多了。妈妈见得我们很高兴，因为我女儿是她第一个孙子辈的。孩子的衣服她天天手洗，看着衣服挂在屋里特别满足。我妈是个特别感性的人，我们快走时她天天哭，觉得再也见不到我们了。今年春节，老公带着两个女儿参加学校的 Father Daughter Dance 妇女跳舞活动，就我一个人待在家里看国内的春晚，看 看着看着，突然想家想得不行了，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大哭，是不是特别不成熟？虽然出国已经14、15年了，但还是经常想家。其实家是与自己童年记忆有关的那个家，如果没有记忆就无所谓家了。我小时候是住在姥姥家的，楼房一层，姥姥是满族人，聪明能干，而且对街坊邻居特别好。那时家里都是不锁门的，邻居随时可以进来寄放个东西或者和姥姥说个事儿。吃年饭时，舅舅们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夏夜里吃完饭，我就和小朋友们去广场上点篝火，邻居们围着看。舅舅喜欢没事儿把自行车完全拆开，一样样清洗上油，轴承滚珠撒了一地。冬天大家把洗好的被子晾在外面，结成硬硬的冰壳子，然后拿棒槌慢慢捶软再抱回去。现在想起来都是这些画面。离家15年了，没回去过几次。我妹妹经常用亲情召唤我，今年1月她还为我写了一首诗呢，读来给你听听。我在东半球，你在西半球，隔着千山万水，隔着15载似水流年，如花美艳醉红颜，女儿成双家难还，潺潺的亲情紧紧包裹的依恋，我在阳光下，你在星空下，隔着白昼黑夜，隔着15载似水流年，年华易老醉红颜，双亲垂暮家难还，潺潺的亲情紧紧包裹的思念。多感人啊，我实在没法拒绝他的召唤了。今年夏天，我计划带两个女儿回国，想着能和家人待一段时间，到处吃喝玩乐，还挺激动的。